下面接下第八章，实现神对他的应许，就是神要剪除他一切的仇敌。要剪除就是神的应许，神答应了这样子，他怎么样？那说明他是实际的去做，实际的去做，就是说抓应许啊，就是第七章的第九节吧，啊，这个应许，啊，顺服神旨啊，灭尽仇敌，顺服神旨灭尽仇敌，啊，这一章呢是多方面的仇敌，大卫都能够什么呀？都能够把它剪除，而且使他们都归顺，而且还要在两个地方设立什么呀？啊，设立防营啊，两个地方设立防营，是吧？就说明他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安排的，也是非常巩固的，是吧？就是说大卫是多方面的能够得胜。此后大卫攻打腓力士，这第一就是讲的腓力士，把他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权柄就是权势啊，这京城的权柄都夺过来，就整个的腓力士人就降服在大卫的面前。啊，腓力士人我们知道就是啊，海边的啊，这些个腓力士人呢 啊这些个仇敌啊，也是世世代代都做以色列的仇敌，但在大卫的时候就彻底的把他们制服，彻底的制服，是吧？就是魔鬼的权势，是吧？腓力士就不信的恶心，腓力士的意思就是这个什么打滚呢？就是到处跑来跑去，是不是？神呢？借着大卫能够制服这个腓力士人，原因是什么？他看重的是神的应许，因为第七章的第九节吧，神已经答应了第七章神说我和你同在，我要剪除你一切的仇敌而且使你得大名果然是如此，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能不能得胜仇敌，在乎你有没有神的允许，而且抓住神的允许祷告结果实际上他就这样能够攻击，能够得胜。第二节又攻打摩亚人摩亚人也是很厉害呀在这个耶利米记多次的提到摩亚人，是不是？攻打他，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子来量量二绳的人就杀掉一绳呢就留下，是不是？就是有个标准，是不是？你了不起你是量两银，那就是他特别比较长这样的人呢就杀掉，留下一批人摩亚人就归服了大卫，给他进贡，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摩亚就能够乖乖的给什么？给大卫进贡，进贡就是完全降服的意思了归服给大卫了这就是这个摩亚人。摩亚人为什么是仇敌？摩亚是跟谁呀？跟这一个是跟这个谁是跟这个罗德是吧？罗德的后代，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摩亚人呢，这个是可耻的，是罪恶的，是代表污秽的，是吧？所以一定要彻底的解决他。那摩亚人最骄傲，是不是？圣经说摩亚人极其骄傲，所以神要把他制服。你是两二绳的人，就要把你都杀掉，是吧？就是说能够战胜肉体，战胜这个肉体这些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这是对摩亚人。底下第三是什么？战胜亚兰人亚兰就代表高就是也是自高自大的意思，是不是？你看看他是怎么，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叫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这个国权，大卫就攻打他你自己要求自己的权势大卫就攻打他而且呢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还有20000步兵，将拉战车的马的蹄筋砍断，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彻底的消灭他的战斗力。你仇敌了不起，为什么马的蹄筋都是很强的，消灭他的战斗力，只留下100车辆的马这就是关于大河那边的哈大底谢 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这个索巴王和他底下，结果大卫呢也杀他，是吧？你去帮助帮助仇敌，你帮助仇敌，我也要供你，是吧？所以大卫就是非常勇敢的来战胜仇敌，他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王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为什么设立防营？就是说你不但一次的战胜，你要永远的守住这个地方，守住这一个什么，这个最要紧的这一个军事重地吧，啊，就是说不能够让它再恢复，要彻底的，这是表示说要警醒的防敌，设立防营啊，就是说这个地方还要加强的这些军事，使得他不能够再恢复。亚兰人就归附了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这是一个总结，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是得胜将军呢，是吧？这个说你看见大卫是吧，要制服周围一切的仇敌，使他能够国权呢能够完全能够巩固起来，是吧？所以就把这个仇敌一个个都消灭。无论往哪里去，神和他同在，神就使他能够得胜。他夺了哈大底下臣仆所拿的这个金盾牌，金盾牌呀，从仇敌手里夺过来，成了大卫的了。所以这就是你金盾牌代表什么？信心呐，信心的这个盾牌呀，使你能够这个不至于失败，那个坚固不动摇的意思，是吧？就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将属哈大底下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就夺取了许多的铜，是吧？不管是铜还是金盾牌，大卫都能够夺过来，从仇敌的手里夺过来，成了他的了。那以后呢，你看见大卫怎么？大卫把这一切的东西都献给神，献给神，以后就作为所罗门建殿所需要的材料，是吧？大卫没有一点为自己。哈马王叫陀以，哈马王是怎么呢？他听见大卫攻败了哈大底谢的全军，他非常高兴，就打发他的儿子约兰呢去见大卫，给大卫奉献了一些个东西，一些礼物。原因什么？因为这一个什么哈马王陀以跟这个哈大底谢是为仇的，常常为敌的。现在你大卫能够去攻打哈大底谢，就等于替我攻打了，所以他非常的感恩，见他这个就问他的安，而且给他祝福。因为什么？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呀，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也打不过他，现在大卫来打了，所以他就带了金银铜，你看三个方面，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的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大卫这点不会，不管是多少，是吧？所有从仇敌夺来的，把它分别为圣，献给谁呀？献给神。他没有为己，完全献给神。你看这么多的金银铜，是不是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腓力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的物，就是说总来说得到这么多的东西，从这么多的国家得到的。大卫在岩谷底下又击杀了亚兰，18000就回来了，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这里两个地方设立防营，一个是在哪里？一个是亚兰，亚兰要设立防营，这是强敌，你战胜了他，你还要设立防营，你要随时警醒防备，要警醒防备，能够什么呀？不能让他再恢复。另外呢，就是以东，以东在以东啊，也要设立防营，就是我们战胜他，我们还要防备他，时时刻刻防备，加强攻势。那么以东人呢就归附了大卫，归附了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得胜。 大卫所以得胜，是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使他得胜。所以大卫的得胜是神使他得胜，这不是大卫那个得胜，是耶和华使他得胜。所以他一切所得，他全部献给神，全部献给神，归给神，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怎么打仗，你那个得胜是神使你得胜，一切所得到的你要归给神，要分别为圣。大卫有感恩的心，也讲这个意思，就荣耀归给神，他没有偷神的荣耀，一切献给神，献身，完全献身传道，献身给神，在神面前有感恩的心，是吧？所以这是总的来讲一句话，就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大卫的国度很强啊，很强盛，是吧？底下一段就大卫是怎样的在国家里秉公行义，对内部来讲，大卫是秉公行义，没有一点点的什么贿赂私心这个不公的地方，他全部都是秉公行义。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向众民不管对谁，他都是秉公行义。希路亚的儿子约雅做元帅，亚希里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做史官更是要诚实，是不是？等于是可以审判人呢，他能够大公无私，能够把这个国家的情况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底下呢还有亚希律亚希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这是大卫年间，无论是亚比亚他和撒都都做祭司长。以后大卫死了，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亚比亚他还在不在？不在了，亚比亚他被革除，就是这个亚比亚他，是吧？所以我们能够一直坚持到底是不容易的，你一直要守住你的晚节，而且一直到底，像撒都就是坚持到底，以色列走迷，利未人都走迷，但是撒都子孙没有走迷，一直到以西结书都提到撒都子孙，是不是？不但撒都蒙恩，而且子孙后代都蒙恩，是吧？这里就看到你每一个人的光景啊，你不是就在眼前，是吧？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的人，所以你一直要谦卑，守住主的道。在大卫的国度里一直守住，一直到所罗门国度还有份，那才好，是不是？所以这里看见亚希米勒就是亚比亚他的儿子，他们都是做祭司长，一代代过来，希莱亚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这个特别提到，我们知道后面就提到关于许多的勇士里也特别提到这个比拿雅。他本来不过是一个什么呀？是大卫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官，以后呢，神就把他高举起来。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就管理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一直都是这样。以后代替了这个亚比亚他，代替了亚比亚他，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亚比亚他统领基利提人、比利提人，而且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很好啊。但后来大卫的众子有什么呀？有不听话去什么呀？参与了亚多尼亚的宴席。所以我们要一直守住到底是不容易的，是不是？一直能够守住我们的晚节，不要到最后失败一个是约雅一个是亚比亚他，这个都后来参加了亚多尼亚的宴席还有谁？就大卫的众子也有很多都参与了，所以就表示说没有守住到底，是不是？以后就改变了，是不是？你参与了亚多尼亚宴席，等于你去参加了他的国了，是不是？你背叛了大卫也是背叛了所罗门，是吧？以后都被革逐了约雅是白头见丧，是不是？所以每个人的结局最要紧。你现在看起来都很好，一个一个都当官了都有权有势了， 但是到底怎样，结局怎样啊，所以这是最要紧，要真正明白认识每个人的结局，每个人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跟读啊，今天这里说是跟随大卫，我们要紧跟到底啊。主耶稣的门徒也不少，是不是？是不是能够一直紧跟到底也不多，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跟就跟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成为忠心的仆人到底，而不是半路就倒戈，半路结果就是随从了别的东西了啊。这是一章。